游射道路，就是从开始要突破，从道路中走动啊，行走的时候，这个有十二个当愿众生，十二个愿。第二，所度视境，度是看到，者字旁一个见字的啊，所看到的事物境界，谁看到的，随时发愿，这有十九个，十九个当愿众生啊。第三，所遇人物，在道路中走动的时候看到的人物啊，这有二十四愿，最多了，占了半数啊。现在是刚刚开始讲第一段，七十道行十愿当中的第一段，游射道路，游就是啊，游走啊，走动，游这个旅游的游啦啊。射是三点水的水字旁的了，就是无论在陆路水路啊，如果碰到有溪啊，有水的地方，过桥啊，射道路，就是在陆路当中啊，从金色出门一直往城市那边走啊，游射道路有十二个当愿众生啊。那么第四十七，就是上次讲过的守至喜障啊，就是要去托钵啊，要带住喜障啊，因为在道路上如果是年纪大的也可以当拐杖啊，就是普通一般的出家人带住喜障啊，碰到恶兽之类啊，可以这个把它具足啊。那么到了这个在家人住的地方，要向他托钵啊，如果没有看到人，在门口可以摇摇喜杖啊，让这个喜杖的声音显现出来，让啊屋内的人听到啊，送这个供养出来啊。那么所以要去托钵的时候，他要带住喜杖，那么这一点这完全是出家人的应当做的事了。那么在家人就不必拿住喜杖了。那么这个现在在中国佛教里拿喜杖的也已经很少了啊。那么现在的人身体都很健康啊，用不着拐杖了啊。那么如果真的要去托钵吗，街上满街都是人呢，也不会看不到人呢所以这个现在好像是出家人对于西藏啊已经是派不上用途了。接下去第四十八这个当愿众生，就是游射道路的第二直持印期当愿众生，成就法器受天人供，这也是对出家人讲的了。因为去托钵啊，必定要拿住钵，不带钵就没有办法向世俗要这个饮食了。所以要执持印期，印期啊，就是波多罗的翻译，印度话原来叫做波多罗，简称就叫做波啊。现在这个波字啊已经是成为中国话了啊。那么就在家人装东西的厨房里也有用叫做波的，不是这，不过它这个形状不一样就是了啊。这个印度话波多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印量器，印量器啊。那么直指这个印量器波，要去托钵乞食的时候，应当发愿，希望一切众生成就法器。钵是装饮食的，是一种器物。那么借这个思想啊，希望众生成就一个法器，装佛法的无形无相的法器，希望人人能够懂得佛法啊。那么成就佛法中的殊胜的法器啊， 那么您成就法器之后啊，接受天上人间众生供养，那就能够佛法的运功啊，不至于这个有所损失了，就是使众生增长福田，所以受天人供。这是借波的思想来显示法义，希望大家一切众生都能成为佛法的法器，就是人人懂得佛法，就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句诵没有什么深意，容易明白，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啊，说明这个波啊，印度话波多罗翻成中国话印量器。为什么会叫做印量器啊？它这个波按照佛的规定，在戒律里面的规定，要应付三种的这个条件啊，就是叫做印量器，就是有三种。第一，印体，体要合法；第二，色，颜色要合法；第三，它的量要合法啊。体呀，就是指这个做波的这个资料，做波的资料啊。那么按照佛知啊，它这个波的资料只是两种，就是一种是瓦波，瓦波就是土去做的，像我现在拿的这个波就是瓦波，还有一种是贴波，用贴薄薄的贴皮去做的贴波。出家人拿的波啊，只准许用这两种的质料来做的波可以用，用木头或者是用其他的资料所做的钵，出家人不能用啊。出家人用的只是瓦钵、贴钵，这是他的体啊。做钵的这个资料，做钵的资料，这个就是体。这个体，这个做钵的资料，有合乎佛制的条件，就是要体要合法，对，体啊，就是应佛所说的规定的啊，就是瓦跟贴两种资料可以做波。第二，颜色，颜色，这个颜色必定是古代啊，它是这个这个瓷器的窑里面烧过之后啊，颜色不整齐呀 啊。那么因此要合乎佛所规定的这个颜色呀，从前是用这个竹子去烧那个烟，用竹子烧那个烟呢，去熏熏这个波，把它熏成呢鸠鸽色，鸠是斑鸠的鸠，鸟的名字了，鸽子它这个毛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灰深像咖啡色这一类。例如我们现在这个波就是近于黑色，紫色比较深，近于黑色的波浪。现在在台湾的戒坛做的波啊，这个这是台湾的戒坛呢、所做的波，这是几年前一个戒坛里的波啊我在戒坛里参加讲解那么我问常住要这么一个波带回来这个波的原色按照佛制不合法，这个颜色不对，这个叫做什么色啊？比较近于红色了已经是近于水红色稍微深一点的颜色，这种颜色不合法那这就是说他做波的工床可能是不懂这个戒法呀，做的常住没有交代他，而这个颜色做错了，不对这个颜色不对必定要像这个原色才对无这个大的这个原色才对，这个比较红色的颜色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它里面是做成白色更不对它这个波的内部啊 都跟做碗一样的，把它做成很细很细的，而是白色的，这个颜色更是不对。所以这个色像这个波色不合法，要这个大的波啊，这个波色才合法啊。这是第二啊，色要应佛佛制啊，就是要进以咖啡色深的颜色啊，这样才好。那么这个古代啊，他没有这种这个做的时候，当下就把它颜色弄好。那么所以自己把钵拿回来的时候啊，用竹烟去熏，熏成这种颜色。用竹烟去熏呢，它有两种好处。第一，颜色会变黑啊，因为它这个瓷器回窑去烧过之后啊，用这个竹烟去熏啊，它这个颜色会很深的啊，这个整个啊合并在这个啊钵的体上面，不会脱掉。第二啊，他把这个钵的内部，钵的内部用那个竹烟去熏过之后啊，据说装这个饮食啊不会变质，装的饮食不会变质，不会发生问题。否则的话，假如你不去熏过啊，那因为是这个瓷器啊，古代的这个瓦钵做的里面毕竟是比较粗一点，很容易把这个饮食啊装在里面都没有洗干净，留在里面会出问题。因此之故，他用这个竹烟熏过之后啊，就不会有这个毛病。这是第二，色要印发。第三，量要印发，体色量，量要印发呀。现在我现在带来的这两个波啊，量都还算小，就是这个大的波的量也不够大啊。那么其他戒律的我们不妨啊，就是保留住不说了。根据古的我们中国的祖师的说法啊，明朝末藕益大师他在这个《重制毗梨四义纪要》里面啊，他对于这个钵的量啊，他是说大不过三升，小不能再小于一升半。就是这个钵里面呢，要能装大的钵，要装这个三升米饭啊，一斗就是十升了啊，三升的米去煮的饭，装在一个钵里面正好满啊，这是最大的钵。最小的一升半的米去煮成的饭，装到这个钵里面正好装得下，那就是最小的钵。从三升到一升半的中间就是中钵，中等的，不大不小啊。这个一方面按照五分律里面它是没有呆板的规定，它是说印人的食量，你能吃多少啊。以我们现在中国人的用碗吃饭来说，假定你啊能吃三碗饭，一餐要吃三碗饭的话，那么你这个钵最起码要装九碗饭才够。为什么？因为您去托钵啊，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吃而已啊，您托钵回来的这个饮食要最起码分成三份，最起码要分成三份，这另外还两份给谁啊？一份是给这个执事人，常住上当执事的，他在办公，他没有时间去托钵，那他没有去托钵，你如果没有一份给他啊，他就没有饭吃啊。所以你要有一份呢啊，预备给这个常住上办公的人的比丘啊，让他得食。还有一份呢给病比丘，万一有人有病 不能去托钵啊。那么他有病不能去托钵，如果没有人啊，这个带这个饮食回来，他就要饿肚子啊啊，所以要有一分呢 啊给这个有病的人，这是啊要多这两份。还有一种说法呀，就是病比丘跟执事人合为一份，合为一份。还有一份呢，如果有乞丐有那个讨饭吃的，没有饭吃的，要留一份给他吃，因为他们那些穷人呐、啊，或者是残废的啦、啊，他知道比丘都有接受人家的供养啊，假如吃剩的，他就可以啊，接下来啊得到饮食。那么因此，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呢、啊，自己有一份饮食之外，也留一份呢、啊，给那些啊没有饭吃的这个众生啊。那么不但是人呢、啊，甚至常住周围有其他的动物啊，也要啊随份随地的给他有一点饮食，那么就是大家都的这个饱满啊，是因此之故他的波很大。你看这个现在南传佛教，泰国、缅甸、西南那些出家人托钵的钵有多大，就可以知道了，他的钵很大。从前民国37年。慈航老法师从南洋来，他就是带着这个南传佛教的钵啊，带到台湾来。他有这个钵袋子、钵囊啊，钵囊，这个钵装在钵袋子里面，挂在这个像上，挂住，否则太大，你老是手拿住，会酸的。尤其托钵，路途遥远的话，所以他有这个钵囊、钵袋子啊、装起来，然后啊，这个到街上要。托钵人家供养的时候才把盖子，他还有盖子呢，把盖打开来啊、给人家装这个饭菜的。所以他那个钵很大呀，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的吃量，最起码准备三份，只自己一份，还要多两份，甚至也有说要四份的啊。总之呢，您这个钵不能太小，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吃那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台湾戒坛的钵啊，只是表示有这么一个法器啊，说出家人三一钵只是一种纪念品而已呀、啊、这个钵实在太小了，我手上拿的这个比较红色的这个小钵啊，能装多少啊，饭能装多少我没去量过，水啊我量过 700cc，这一波水只有 700cc 啊。那么这个 700cc 的水啊，我们一天要最起码要吃 1000cc 啊，它这个一波水只有 700cc 而已。那么这个装的饭啊，假如饭量大的人，尤其吃午晚上不吃啊，他会多吃，因此这一波绝对不够他吃。所以有人吃午啊，用这么一个小波去吃饭啊，要吃三波等于是吃三碗了、啊、所以这个波是太小了。那么因此一般出家人去受戒之后啊，他这个波带回去啊没有用，没有作用，也不托波了嘛，也不用波吃饭了，我们都是用碗吃饭的。那么因此他这个波带回去做什么呢？据说有两种用途，第一做香炉，做银锣了，然后这个做香炉蛮漂亮的啊，有人拿去做香炉。第二，有人拿去做花瓶，当水瓶啊，做花瓶供花，供在大殿上啊，他们拿去当花瓶。说他们拿回去啊，不是装饭吃的，有这么两种用途，可以做香炉，也可以做花瓶。我当时在戒坛里讲这个话，说过之后我下来啊。有一位银战师啊，他跟我说，但法师啊，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什么用途啊，我可不知道。他说顶米锅就赞你啊，哼，还有一个用途你不知道诶，他们拿去做什么呀，顶米锅就赞你，顶米锅，哈哈，有用啊，顶米锅就赞你，他们这个锅变成这种用途啊，这是一种笑话，实际上 是不能这样用啊。最起码把这个钵啊收过去之后，这个钵带回去啊，要供在这个干净的地方啊，把它当作法器纪念品啊，纪念品啊。出家人的三衣一钵，我们现在虽然不用钵吃饭吗，还有一个钵样子摆在那里，知道佛在世啊，他吃饭就用这个东西，不过他的比较大，我们这个小恐怕小他好几倍啊。那么另外这个大的钵，颜色佛法的啊，它的体也佛法，量也，如果以中国人来说，这个钵就差不多了啊，年轻人吃这么一波饭呢、啊，我看也就差不多了啊。但是这个虽然是颜色啊、体质量大致都差不多，有一点呢、啊、不能啊不知道的，就是他把这个钵的周围啊刻上一部心经，般若心经，这刻字了。刻的字是什么呢？有般若波罗蜜啊。这个般若心经啊，刻了一部心经在这个钵的外围，正好一部心经260多字啊，啊，一部心经刻在这个地方。那么因此这个钵就不能吃饭用啊，不能吃饭了，不能拿去托钵，只能把它供在法堂，供在这个藏经楼里啊，因为这里有法宝啊，有佛经刻在这个地方啊，不能把这个法宝装饭吃啊，这太不恭敬了吧啊。所以如果真正要用的钵，不能刻这个字，不能刻金，不能把金刻上啊，应当是干干净净的，完全是钵的颜色，没有别的。那么普通一般戒场啊都有字，有纪念的文字，那还不大要紧呢。但是不能刻这个金，把这个心经刻在上面，这是不合法，不能拿来托钵用，只能供在法堂里啊，表示这个是一种法器，是个法宝，供在那边呢，供养而已，不能用。要用的钵不能这样刻经文啊。那么我们现在中国人一般出家人已经是不用钵吃饭了，有没有人用钵吃饭呢？有的，有人讲究持戒呀、啊，三衣一钵不能离身呐、啊。而且他这个应当每天都要用钵吃饭了啊，因此他用钵吃饭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呢？这个钵啊，他这个口是凹进来的啊，不像我们的碗呢、啊、是往外陷的啊，碗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子的碗嘛，我们吃饭用筷子就方便了，用筷子很方便了啊，这个饭呢、啊。这个用碗装的，用筷子，那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都是用筷子啊。那么如果他像戒坛里也有吃钵饭呢，受过比丘戒之后啊，他吃钵饭，吃钵饭呢，又没用这个钵装着饭吃，麻烦透了。为什么？他这个钵的外围是凹进去，他不能用筷子，不能用筷子怎么办呢？吃饭用汤匙。用调羹，用汤匙，啊，用汤匙啊，看切架，哦，那么吃饭要用汤匙，菜呢，菜可麻烦了，菜用汤匙有的时候舀不起来啊，舀不起来啊，要吃菜的时候又拿筷子了，又要筷子，那么因此啊，两个手就不够用啊，最好要一个手拿筷子，一个手拿汤匙，一个手拿钵，要有三个手，啊，这样才够用。可是你没有三个手啊，你只有两个。好，因此这个左手拿住钵，拿住钵，那么右手吃饭了，吃饭的时候拿汤匙舀饭吃。哎，单吃饭没有菜不行啊，这捡菜，捡菜又拿着筷子，筷子夹菜啊，这样子这个右手就忙得不得了啊啊，又要夹菜，又要拿汤匙舀饭啊，这一餐饭吃下来啊，真是满头大汗。啊，就是冬天吃也要满头大汗，实在觉得很辛苦啊。因此之故啊，在普通一般是不用钵吃饭的，都是用碗，都是用碗，不用钵吃饭的。那么出家人按照佛制本来是要用钵吃饭，现在人不用钵吃饭，算不算犯戒呀？有没有关系呀？应当是没什么关系的， 也不会犯戒的。因为戒律里面只规定不能没有钵，因为你也托钵必定要有钵啦。啊，但是用什么东西装着吃，它没有死板规定啊。啊，那么在印度啊，佛在世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了，我也没去过印度，我不知道啊。那么古代啊，佛在世的时候，不但是出家人用钵吃饭了，在家人也是用这个钵，他们在家人也是用这个东西吃饭的。那么这个钵在印度就是饭碗啊，在印度就吃饭的饭碗，在家人也是用这个东西吃饭，也是用钵。不过这个在家人的钵啊，他这个做的这个资料啊，没有限制，没有限制，他要轻也可以用木头做，他有钱也可以用金银做啊。只有出家人佛规定啊，因为他有颜色坏色的关系啊，所以只用瓦钵贴钵，这是佛制，佛的规定。那么他们在家人吃饭用的钵啊，有钱人富裕人家用金做的，用银做的，用铜做的都有了啊。那么普通一般家庭啊，当然啊，瓦钵都有了，他们也用啊。不过他不是做这种颜色，做的比较漂亮的颜色啊，或者是用木头做的也有啊啊。不过按照戒律里面讲啊，木头的钵啊，用木头去雕刻的钵啊，那是外道用的，佛法里面不用的啊。所以因为是印度，可能他们外道用的钵多数是用木头做的吧。不过我看戒律里面呢、啊、是有这种的记载，说这个木头做的刻的钵是这个外道在用，所以我们呢要意以外道，表示跟外道不一样，所以不用这个木头做的钵。只用瓦跟铁这两种。那么我们中国人一向都是用碗吃饭，都是用碗，从我们的老祖宗传下来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就是用碗吃饭，这是跟印度的民情风俗不同的地方。因此佛法传到中国，我们中国的出家人也在过堂吃饭的时候也是用碗，也是用碗。除掉那个专提倡戒律的道场或者还用钵之外，其他一般的寺庙丛林都是用碗吃饭的啊。那么这种啊，只是属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方面啊，没有多大关系的。所以啊，明朝的四大师之一莲池大师，莲池大师他有《饭碗经菩萨戒疏发引》呐、啊、注解啊，《饭碗经菩萨戒》里面有十条重戒，四十八条轻戒，四十八条轻戒里面的第三十七条啊，里面有说到比丘出家人有十八种这个道器，十八种物啊，要带在身上，平常随时要用。就是日用品当中有十八种啊，平常都带在身上，就是三衣啊，三衣就三种啦，钵啦，洗杖啦啊，还有绿水囊啦啊，还有具啦，这些都要带在身上。还有这个三刀啊，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还有三刀六锤呀、啊，出家人要会三刀六锤。假如三刀六锤不会的话，在中国做出家人是很辛苦的啊。现在的出家人不讲究这些。三刀是什么呢？厨房里煮菜用的菜刀，做衣服的剪刀，理发剃头发的剃刀，出家人要会用这三刀。那么就是说你要会煮菜，在中国佛教里面出家人会要会煮菜啊。那按照印度佛制的规定是不煮东西的，是不自己不煮东西的。但在中国佛教啊，他住在丛林里，你到厨房里当点座当饭头的时候，你要煮菜，煮菜不会拿菜刀，看你要怎么煮啊啊，所以也要会菜刀啊。那么就是说你要会煮啊，会煮饮做饮食。第二要会拿剪刀，要会剪。这个剪刀不是说随便剪剪而已啊，是说叫你要会做衣服，出家人也要做衣服的。你看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们那些比丘都是自己缝衣服的， 阿耨罗陀眼睛瞎了看不到所以他穿针的时候那么要这个要修复的人来帮他穿针，就是他眼睛看不到还要再缝衣服，所以这个剪刀呢就是代表会做衣服，出家人要会做饮食，会做衣服，还有一个剃刀，剃头发，经常要剃头发。按照戒律的规定，这个头发如果长了一寸不剪的话，就违犯了啊！头发不能长过一寸啊，一寸之内必定要剃，而且要用剃刀剃得光光的，好像电灯泡一样啊，光光亮亮的啊。那么因此啊，出家人要有三刀啊，就是菜刀、剪刀、剃刀，这三样的工作要都会做，还要六锤。因为中国的丛林啊，他要早晚殿上殿做功课，那么上殿做功课啊，大钟、大鼓、奏香灯必定要会，敲钟敲鼓的，还有敲板已经三个锤了，钟锤、鼓锤、敲板的锤，还有铃鼓，大殿里面的布鼓啊，小铃鼓的鼓锤啊，还有磬锤、木鱼锤，六个了啊，会敲镜子啊，会敲木鱼啊。